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撒迦利亚是跟这个昨天我们晨更的哈该，它是同一个年代。哈该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而撒迦利亚这边写的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就神借着撒迦利亚说话，是在神借着哈该说话之后，这个一个多月两个月，因为没有写是八月七号。我在想说，上帝难道知道他百姓的心？一个先知讲了，他们还会犹豫呢？我们的神为什么要感动一个时代里面有两个先知要向他们说话呢？我这样，神真的有怜悯。我们也是，我在想关于撒迦利亚书，我不是去说那些预表性的东西，因为预表性的东西这边有许多人在研究，而且写了很多的书，大家可以参考，真的很有价值的。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真的这样的事情，我从神的爱，从神的公义，从神的角度来想，神是这样对待神的百姓的。其实神的百姓被掳归回了，他们已经长寿了，他们祖先所得罪耶和华的。有些人是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生的，七十年回来，只要年轻力壮，年纪小于七十岁的，都是在外邦之地，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外被他们所掳到，被巴比伦王掳到的地方所生的人，他们似乎承受了他们祖宗所得罪耶和华的这个痛苦。但是我也不晓得，真的拿我来讲，我也真的不晓得这个这些百姓们在巴比伦的日子更好过呢，还是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的日子更好过。就那些新生的神的百姓来讲，到底他们更喜欢住在这个巴比伦呢，还是更喜欢住在耶路撒冷，我们不得而知。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有很多经过风风雨雨逃难的父母亲，结果怎么样呢，逃到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他们的小孩生长出来以后，他们有这个国仇家恨吗？他们还是觉得说怎么样呢？我是从一种真实的角度来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们可能他们的爸爸妈妈跟他们讲这些，从前是怎么样，耶和华上帝怎么在他们的中间啊，以后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会这样的荒凉，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你们会被，就不说，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被掳到这个外邦之地去，你们怎么不生在耶路撒冷，你们却是生在这些这个外邦之地呢，现在归回。可能这些话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老人给我们讲了一些历史，给我们讲了一些事实，我们听不进。那么等到我们现在老了以后怎么样，我们用历史里面发生过的事情去跟年轻一辈的讲，他们也不会相信。这好像是一个人之常情。我在想，会不会这一群住在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曾经火热过，因为回来说，哇，要回故土了，就像有很多的人啊，这个离开了几十年，哇，要回大陆了，结果回到大陆以后怎么样呢？那一种的热切，那一种的期盼，那一种的很多的东西，不是每一个人到最后回到了故土，通通都是一样的感觉，不是吗？人性里面，贪婪啊，自私啊，为了自己过点好日子啊，这些东西，这一群年轻人，跟这个被掳归回的这群人，跟以前他们的列祖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神借着这个哈该，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够。神好像更有爱的，恩上加恩的，再兴起一个先知撒迦利亚来告诉他们。先知哈该只是提醒他们，你们不要这个只顾住天花板的房屋，要想到神的殿还在荒凉， 你们应该要这个再一次的起来，热心的为神的殿在里面做工。而撒加利亚这边怎么样呢？而撒加利亚讲出一个不是讲到说，哎，你们怎么你们怎么这个把神殿嘛荒凉，而你们嘛一天到晚在追求住这个天花板的房屋。撒加利亚在这边讲出一个很重要的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什么呢？你们要转向，就是说对以色列这个先知，让撒加利亚对以色列那个信息说，你们要转向我。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今天被掳归回的人也好，他们是人已经归回到了这个圣地，人已经归回到了耶路撒冷，但他们的心有没有回转向耶和华呢？就好像这句话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比较体会的意思，记得我们人是来到了礼拜堂，但是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吗？他这个意思是一样，因为被掳归回的人当中，多少人能够体会他们列祖所做的，他们今天所做的跟他们的列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说那个真正会跟他列祖一样，神所在那里看重的，就假如现在被掳归回的他们的心不转向我，有一天他们所做所行的也会像他们的列祖一样。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稍微思想一下就好。我们今天看过许许多多的这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也走过许许多多的教堂，我们也参与过许许多多的侍奉。从比例原则来讲的话，从圣经里所记载的比例原则来看的话，真正合神心意的侍奉是少的。但是那么大家都是这样，那我们怎么能够避免站在少数这一边呢？我们总是要站在我们有一点同侪压力，大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嘛。因为按照神的心意侍奉，我们是要付代价，按照我们自己肉体的喜欢去侍奉，我们还有点成就感的。人总是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拜，人按照自己心里面所喜欢的去行。但是当我们的心若是归向神的时候，我慢慢开始整个方向调转了，不是我喜不喜欢，而是神喜不喜欢。这边提出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从前在你们中间的先知现在在哪里呢？这个为神做出口的人有一天会不在，但是神的话语、神的律例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常说，今天神啊，今天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人，对不对？让他说耶和华的话领导我，我来跟你们讲，我给你就怎么讲，就像耶稣当年讲的嘛，这个财主就跟这个耶稣说，那你现在就让我回到羊市去，然后呢把真正在这里会遭遇的一切去跟我家里面，我家里面还有很多的兄弟，他们还在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你让我回去告诉他们。要不然怎么说，你现在，我现在就是给你回去，他们会信吗？他们会信的话，他们摩西的律例告诉他们，他们就信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就算今天在末世的时代，上帝兴起的先知在那边说话，我们会比以色列百姓更怎么样吗？我们一定会相信吗？我们不要那么有把握。假如我们读到神的话，在圣经里面神呢不改变的言语跟律例，我们都还是讲给人家听，自己不照着做，你说等到先知，我们说这个人是先知，先知讲的话会超出圣经的范围吗？不会嘛。所以为主做出口的先知今天不在了，但神的话语跟神的律例还在那个地方。我们读了神的话跟神的律例，我们心中能够有感动的，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我们能够照的行，欢欢喜喜的行，付点代价的行。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跟自己作对，跟自己征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历史历代里面 发生过许多的事，但是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以色列人的意思是这样，现代的这个基督教里面说是信耶稣的人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一直在推磨一样，做同样的事，至于神喜不喜欢不晓得，不做又不行，对不对？不做的话，不这样的运作的话，这个教堂这个平台怎么能够继续下去？但是做到最后神喜欢吗？神喜不喜欢有点最关键的就是我们透过一种侍奉，我们说我们是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情，这里面定规有对我们肉体对我们自己的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这些东西的一个挑战。等到我们在侍奉里面真正顺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侍奉带来我们生命的更新，侍奉带来我们对神更深的认识。假如这个东西没有，那我们只在做一件宗教的活动而已，做一些事而已。今天有多少人做很虔诚的宗教的活动，但是对他的软弱，对他会跟人家吵架，会心里面不开心的这一些真实的生命里面光景有帮助吗？假如没有帮助的话怎么样？假如没有帮助的话，我们是在推一个宗教的魔，就像许多人在推一个政治的魔，一定要这样选举，一定要这样跑，一定要假装，一定要什么东西啊，要搞这一套。这个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像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就在推一个所谓的生意经济的模式啊，让公司要这样开，要这样搞，要这样搞，要这样搞。哎，今天有没有推一种模式？要推一种宗教的模。以色列人推从小到大推了一辈子宗教的模，犹太教的模，但是他们真正体会了神的话语，愿意回转来向着神了。这是撒迦利亚，神借着撒迦利亚说句非常重要的话，似乎上帝看到这一群被掳归回的人，他们的心还没有完全的转向耶和华。这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我们的心到底现在转向什么？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着什么？我们遇到喜乐的事，我们的心是向着什么？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向着什么？这是我们要，我想这是今天早上陈肯撒迦利亚的对当时被掳归回的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说的话，至少也说在我的面前。我再上瓦邦，我到底面对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我们面对任何我们人生里面的事情，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内心，我们到底是转向谁？我们转向钱，我们所有的想法就是用钱来面对我们的难处。我们想到人际关系，我们完全就怎么样？我们碰到我们所有一切的难处，我们就从关系、人际关系的角度，我们来思考问题。假如我们的心是面向神的话，我们就会按照神的心意来面对我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的问题。好，下面，神的百姓的内心深处，上帝知道。接着先知来说，神的行为，他们有没有在那个地方热心，神所热心的关怀，神所关怀的，还是只关怀自己这件事情的？也有先知在那提醒他们，应该怎么样呢？不应该只顾自己，还要想到神的事。那么，在一个很客观的情况里面，人可能看不见的一个不管人家讲说是什么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属灵的层次到是几度空间？我真的以我一个人的这个活在三度空间里面来的活在三度空间里面，我真的不知道。但在这个地方，似乎有一件事情，撒迦利亚看得不明白的。撒迦利亚他只能够看到什么呢？撒迦利亚他只能够看到这个夜间看到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一个什么地方，缺失了一个地方，在洼地的这个番石榴树那个的中间，他的身后又有什么红马、黄马、白马，是不是啊？他看到这么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他只是怎么看见的。今天有很多人看真正看见一些事，别人没有看见。那么他看见的角度，他看见这件事情的角度，可能是不是别人看得见的？ 所以我只能这样讲，神给他看见一个一般人看不见，而又是撒迦利亚不明白的。假如他看见只是骑红马，或者有红马、黄马、白马，这个很简单嘛。他有些人在那边骑红马、黄马、白马。那这件事情对撒迦利亚来讲是一个很真实，但是又是他不明白。所以我相信这是在另外一个层面，或者在神的层面，或者在另外一个基督空间的里面发生一件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里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讲到一件什么很特别的事呢？他这边说这些天使怎么样呢？是奉差遣在地上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么从这个他们是奉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走来走去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走来走去又去报告汇报，怎么说了？他说全地都安息平静了。今天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全地都安息平静了，这是指一个在就是骑红马、黄马、白马，奉差遣到遍地走来走去，这些骑马他们的眼光里面看已经安息了，已经平静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没有任何的理由了不转向神，神的百姓没有任何理由了不为神所看重的大发热心。你从前说没有打仗，你从前说没有被掳，你从前说没有什么，在环境的里面好像变成这样。那些骑马奉差遣的说，不，现在怎么全地怎么呢？全地都安息平静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上帝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帝给了这样一个环境，让我们只要心转向神，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在动荡的时候，上帝没有要求，上帝没有要求以色列在被掳的地方去做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还不安息，还不平静嘛。但今天神已经把神的百姓已经带回被掳，自己已经归回了。而且现在怎么样？现在也已经安息，也已经平静了。只是人怎么样呢？人在平静安息的环境里面，不想到神，只想到自己。我在读这段圣经，什么红马啊黄马，我也不去解红马是什么意思，黄马是什么意思，白马是什么意思的，因为讲的也只是我们的猜测了嘛。我只能说，上帝，这个奉神差遣在地上走来走去的，有几方面，像红马是指一方面，黄马指一方面，白马指一方面，他们分散在神的百姓耶路撒冷圣地，他们到处走来走去，去看一个什么事情呢？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神的百姓不转向来面对神？而他们汇报的结果，他们奉差遣走来走去，在遍地走来走去，看见事情的结果说，现在这个环境安息平静，那么神的百姓还有什么理由不转向神来做一些神和神心意的事呢？今天我们想想看，环境动荡的时候，大家嘛抓得住，环境这好像安息平静的时候，对不对？就想不起神，这也是人之常情。上帝怪他们吗？上帝心里面真的有一点难过，但是上帝为什么要差遣先知再来告诉他们呢？意思就是说，神不能够不教而诛，神总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我们再不走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让我们落在一种更深更痛苦的深渊的里面。我们也帮他怪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的慈爱在先，他的怜悯在先，他的提醒在先，是这样。我在看撒迦利亚的书的时候，我说神真的那么的爱他的百姓，不但有哈该要激励他们该做什么，也有撒迦利亚来提醒他们内心应该要转向我们的神。那么这个第十二节以后，在这边讲到的一个是讲到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讲到一个事情，好像是在对话那个使者就是跟撒迦利亚跟耶和华上帝在那边对话。对话是什么呢？对话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被掳70年了，神啊，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那是什么意思？难道把他们带回来就不叫不施怜悯吗？难道让按照神的应许70年期满了，就把神的百姓带回圣地叫这个不施怜悯吗？我相信不施怜悯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神啊，这一批软弱的百姓， 若是你不怜悯他们，你不帮助他们，他们能做什么？他们还只是为自己而已。一句怎么样呢？一句这个，你看与我说话的这个七十年，耶和华就开始，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到那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什么呢？好像那个天使站在神的百姓跟耶和华上帝的中间，来求什么呢？来求神向耶路撒冷的百姓施怜悯。而耶和华上帝怎么样？耶和华上帝真的用美善的安慰话，说什么呢？以后说的话，就是那天使跟撒加利亚说的话。说什么话呢？耶和华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清理极其火热，神的火热要带动、引导、激励神百姓的火热，而神不是漠不关心。神漠不关心耶路撒冷跟西安，不会把神的百姓带回来。但是神为就是耶路撒冷将来的丰盛，看，耶和华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城邑必在丰盛发达。那么这个耶和华热心要成就的，让耶和华城，让耶和华更加的这个丰盛跟发达，那是什么样呢？是要让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感触，一。被掳归回，神的信实在那里，神的慈爱在那里，让神的百姓回转以后怎么样？他们能够尽他们的一份本分，尽他们一份的力量，怎么样呢？共同在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而且在耶路撒冷重新恢复神所喜悦的生活。那么神的祝福必然领导，那么再丰盛再发达，这个不是指日不可待的，是指日可待的事。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不是神说了不算话，是我们怎么样呢？是我们没有让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为什么神的应许不能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为什么神的热心，还暂时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生活家庭的里面？因为我们不转向我们的神，我们偏行己路，我们搞我们自己那一套，我们以为我们比神更聪明。我们以为我们的主意比神更 work， 我们总以为说，哎，什么我转向神了，要神跟着我是最好了，我想什么神就跟着我是最好了。上帝不是像菩萨，你贿赂他，你拜拜他，他就按照你的意思，而这个意思是害你的，这个意思是犯罪的，这个意思是满足我们肉体的，神就会被我们贿赂来按照我们的意思做。神不会，神真正是按照对我们最好的，对我们最有益的，用我现在的比较普通的真实的话来讲，就上帝所定过的一切都是为我们身心灵健康喜乐活在这个世上，荣耀见证神安排的。今天我常常在想，今天到底是落后地区的人更健康，健康状况更好，还是在比较文明地方人的健康更好？今天我们常常把两个概念搞混了，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活的命长。活的命长不一定健康。今天我跟很多医生讲不拢，就在这个地方。你以为说命长就是健康了？命长你要看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药，他人生只有健康了那么几十岁而已。命长。跟你讲嘛，这个一个人都已经植物人了，对不对？这还可以用氧气什么东西葡萄糖滴点滴给他一直活着的吗？健康吗？每一天吃完饭要吃一把药，健康吗？他活到80岁又怎么样？今年山上人活到50岁他就死了。老实讲，他不健康的岁月很短，只是上面怎么样呢？只是有很些地方，因为没有可以让他不健康的继续活着延续他生命的药，所以他就快快去。其实他不健，从他死啊，从他不健康到死这一段时间不是很长呢。今天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想法， 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到最后怎么样？今天人就在长寿，自己人以为比神更聪明的做法，结果伤害了自己而不知道。上帝早就知道，跟以色列人讲的就是这一点。你看他这么说，他说必须要重新建，圣殿必须要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准神是按照你的准这个标准，还是按照我的标准，还是按照祭司的标准，还是按照以色列人官长的标准？就今天的话来讲说，假如神要有一个什么建造在我们中间的话，到底是按照长老牧师的标准，还是按照大家投票，是不是弟兄姊妹意见多的这个做标准呢？不，神他要拉准神在上面，是要按照神的标准的。我们可以大声说，我代表上帝，我讲的就是准神，可以，你可以大声讲，讲的越大声，其实讲的再小声，在心里面讲，下定决心这么多，在心里面讲，谁都不知道，神知道，你到底要按照神的准神，还是按照自己的准神，神很清楚知道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软弱，我们人有这样的软弱，上帝知道，所以要借着哈该，要借着撒加利亚。有了哈该，还要借着撒加利亚再一次来提醒神的百姓。下面我相信有很多人读到什么撒加利亚见四角，撒加利亚见四将，哇，解释了很多啊。四个角呢是什么？就是这个灭掉这个神的百姓，从这个北国以色列到南国犹大，通通算在里面。这个四个将是什么国？什么国？什么国？什么国？什么国？然后呢，这个四个将人什么呢？四个将人又是去消灭什么？消灭鲁巴，消灭来毁灭这个鲁神百姓的这些人，就很简单一件事情。今天我在这边讲的，不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个四个角。就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四个将很好，至少有一点圣经知识，我们知道那四个匠人也很好，至少多一点圣经的知识可以跟人家讲。但我觉得今天最关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四个匠？为什么要有这四个匠人？圣经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当我因为我第十五节就我甚恼怒了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那是指那四个将。今天一个做爸爸的啊，这个儿子不听话的，真是，你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举例讲，跟你儿子刚刚有点仇气，没听到说，哎，他爸爸都说不要他了，我这个死去的靠他问他可以吗？爸爸许可吗？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被有一些人欺负，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被有一些人好像在我们灵性低的时候，在我们好像神在那边管教我们的时候，有人怎么样呢？有人像棒打落水狗一样这样来对付我们的时候，上帝，你在下面看到上帝要兴起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怎么样呢？要在那个地方要在那个地方打掉这四个欺负神百姓的脚。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跟提醒。人因为我们软弱，因为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怎么样，人会趁机会怎么样呢？欺负我们。哎，很简单嘛，这个突然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了以后，你看你们这个信耶稣的人，你要信耶稣，耶稣会保护你们啊，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七七八八讲了一大堆的事情，而且怎么样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在行动上他们也敢，实际操作上他们也在那边，不管是明的暗的，他们也敢那边做。做什么呢？做欺负神百姓神选民的事。但是我们看见不但有四个教，我们神给撒加利亚看见，神也给他看见四个教人，就是这个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今天我们遭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是人，神刑罚我们，而人对我们过分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到有一天还要兴起匠人来打掉他们的脚。 就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被人家欺负，就像以色列人被列国欺负一样，我们在这边都有一个盼望。所以呢，我不晓得以色列人会不会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啊？神借着撒迦利亚跟他们讲说：“你不需要报复，我会兴起。你看，撒迦利亚，你看见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是干什么的？圣经里面讲这四个匠人是干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个四个匠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打掉那一些欺负以色列人的匠，给我们有极大的安慰。真的让我们自己不伸手去报仇，让我们不自己在那，我们也不在那边埋怨我们的神。时候到了，是对付我们有脚，对付那些真正对付我们的人，神又兴起匠人。我不知道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在撒迦利亚第一章里面，神借着撒迦利亚所说的话，愿主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